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对这个生命的兴趣点比较多。首先我觉得他对乌克化的问题也有一点的进步，就是说他们是没有直接注意到这个乌克化，而且把他的重点放在别的地方，这个对他们两方美国和朝鲜对乌克化的那个不同的看法有所帮助，因为他们可以注意到别的外交关系方面的交流和进展，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一个决定。两方都是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判断关于朝鲜的那个核化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直接去谈到这个，而是很抽象的说无核化的问题，我觉得是比较聪明而且现实的一个决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注意到的三点比较重要。首先，他重新确认他朝鲜和韩国的那个联合声明，在4月20日，
板门店
对板门店的那个声明，我觉得对这个韩国和 Moon 总统的跟北朝鲜的交流的一些意图，这个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个贡献对韩国。第二，刚提出来那个成立一个新的美国和朝鲜的外交关系，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也给一个信号，说美国有兴趣，而且有可能以后会建立外交关系跟朝鲜，甚至到谈到朝鲜战争，历史最后的和平的一个条约。我这个趋向，这个希望对朝鲜是非常重要，也是他好几年一直在想找到的一个进展。所以这个对朝鲜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也对他们是非常重要。最后一个我觉得是美国要暂停他的那个战争游戏，跟韩国一起合作的那个战争游戏。特朗普总统答应了会暂时暂停这些战争游戏，我觉得对中国也是给朝鲜一种肯定和确认，朝鲜对美国的担心是已经存在的，而且是美国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非常大一个对朝鲜的一个妥协。这方面朝鲜也做过一件事，朝鲜已经暂停了它核试验和那个长期导弹的试验，所以这方面是基本上反映中国以前半年提到的那个冻结和冻结双冻结的一些意图，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在北京也会受欢迎。
朝美这一次会谈并没有非常直接非常实际的去谈论核问题，而是走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方式，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但是在他们会面之前，其实美国是对朝鲜在核问题上面是提出了他们的看法的，其中就是包括去核必须是受到外界核实并且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这两方面在这一次的会谈中并没有涉及到。您觉得这是不是美国的一种让步，或者是在未来会埋下一种隐患？
我觉得这个联合声明上面两方都没有做巨大的一个让步，朝鲜根本没有提出来一个新的妥协或者让步给美国关于他无核化的一个趋向和他那个项目。他已经明显的说了几次，我们是一个有核武器的一个国家的，而且我们未来终于有一天会放弃我们的核武器，有这个趋向。但是他什么做什么时间做这个事情，需要什么条件，在什么情况下能做，都是很抽象的，现在没有具体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总统很难做其他的让步，他没法把他那个经济制裁有所减少，所以两方都没有让步。所以呢，他们想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不谈这个核化，抽象的放在一边，那么另外谈一些其他的我们俩都同意的共同感兴趣的一些目标，就是说外交关系和经济发展。明显特朗普对朝鲜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想法，也想做点事情。当然在这个情况下，朝鲜没有放弃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很难直接去支持朝鲜的经济发展。但是我觉得特朗普总统觉得朝鲜经济发展是长期对解决朝鲜半岛一些困境的非常重要一个步骤，他也希望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所以怎么做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所以这个联合声明可能是第一步。
所以解决朝鲜的经济问题比去商讨去核的问题其实更为重要。
去核问题的很难，在这个情况下很难解决了，就是美国没法让步承认朝鲜是个核武器的国家，而且朝鲜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全面放弃它的核武器。两方已经有20多年一直垮在这个困境上面，没法完全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做，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都想一个新的一些方法，新的一些渠道来有进展。
那您觉得中国在这次会谈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中国的角色一直是很明显，中国的态度就是说支持美国和朝鲜的外交的来往，他觉得这是对解决朝鲜半岛一些军事上的危险有一定的贡献。这个呢，中国是一直支持朝鲜领导跟美国总统去来往，外交部一直提出来他的支持的声明。另外呢，明显是中国提供一个飞机，朝鲜领导来坐这个飞机到新加坡，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信号。就是说中国是也是跟朝鲜站在一边，支持朝鲜跟美国跟韩国甚至跟俄罗斯和日本有经济有外交的来往。中国觉得朝鲜外交来往越多越好，而且他一直支持这个。
外间就有传言，就是说中国才是这次朝美会谈的最大赢家，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不能说是一个赢家和输家了，不是这么一个态度，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情况几个月之前是非常危险，我们很多人就非常担心朝鲜半岛会产生战争或者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个对所有的亚洲包括世界上的人都有一定的危险。所以这方面如果能往一个和平的稳定的方向走，对谁都有好处，包括中国包括韩国包括朝鲜包括美国。
在朝美会谈的同一天，美国在台湾的台协会其实也是同一天开幕，那您觉得这是不是美国在向中国一步一步的施压的一种方式呢？
我觉得美国的对话政策跟特朗普总统对付那个朝鲜半岛的问题是有一点不在一致。美国同时跟朝鲜跟中国有那个贸易战争，有台湾的来往，有很多别的难点。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化，
是
它可能有一些方面是不一致甚至有冲突了。但是在朝鲜半岛，美国和中国的中共的利益是一致，两方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朝鲜半岛，这两个国家都是同样一个希望。我觉得在这方面能找到一些机会能合作甚至能互相理解在朝鲜半岛的进展，我觉得是非常大一个对中美关系是非常大一个亮点。
金正恩在会面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他的下一步的外交呢，可能是去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也表示非常想要积极的去促进两人的在未来的一次的会面。在与俄罗斯谈判中，金正恩手中是有哪些筹码呢？
我觉得跟俄罗斯的外交来往不会有很具体很大的一些成果，外交的那个多元化对朝鲜是一定的一个贡献。朝鲜一直这几年很难跟别的国家去来往，所以他有比较往正常的国家那个方向走，对朝鲜的那个政策是非常大一个贡献。具体的结果从这个普京和金正恩的会议，我觉得不一定也会有特别多，除了可能一些小规模的经济方面的一些合作项目。
之前我看澳洲的媒体报道，就是他们也采访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问问他对于金特会的一些看法。毕晓普他是表示乐观态度，但是他也是表示对此问题是持谨慎的一个观点。您觉得特金会的召开对于澳大利亚在未来国际方面的一些事务而言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如果朝鲜半岛能往一个稳定的和平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走，对澳大利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不估计澳大利亚会朝在美国的前面。最近的那个进展主要是朝鲜和美国两方面的领导在互相来往和互相有一点的贡献，比较积极的。这方面澳大利亚肯定是算比较保守一点，它可能跟日本很相似，就是比较保守，在美国的后面看情况。
那这次的特金会是不是就意味着六方会谈已经结束了呢？
下一步怎么走，关于外交方面的一个设计的结构，在做下一步的外交的交流很难说。我六国会谈恢复这个结构有可能来，但是这几年没有人提出来，包括北京包括平壤都没有提出来，我觉得美国也更难提出来。所以虽然这六个国家还是很重要，他要参与一个有什么一个方法来他们的交流很难说，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可能是最好的。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James 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谢谢你。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